骑士展品引热议，灶神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最近陈列的一只茶杯引发争议，茶杯玻璃罩外面的牌子上写着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有心人整合近年来习近平有关的展品和景点，包括视察解放军报使用的键盘、视察杭州游船时坐过的椅子、视察海军机关时使用的毛巾和毛巾碟、视察张家口农家捞年糕用的罩里、在庆丰包子铺用过的餐桌等等，就连习近平脚印都成为展物。有观察人士说，中国这种荒唐的灶神形式直追朝鲜，习近平个人崇拜几起几落，中共二十大后会不会再现高潮？对习近平的吹捧一浪高过一浪，为何其威望始终不及毛泽东？荒腔走板的灶神运动究竟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哎，主播好。观众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使用过的毛巾、毛巾碟、用过的键盘、坐过的椅子，甚至留下的脚印，都被当作圣物保存展出。这种做法可谓，有人评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比的恐怕只有北韩金家王朝。首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进入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我们看到这个个人崇拜的迹象呢就遍及各个领域，那么您如何评论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的这个灶神运动呢？
对，灶神运动其实这是每一个专制制度的一个产物，也是个非常有特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马克思韦伯，就是德国的社会科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呢，曾经说过，在有些政权呢，特别是早期的那些政权，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君王制的情况下面，一些不民主的国家呢，它的政权的来源、合法性来源呢，是靠的是个人魅力，靠的就是那些领导人的个人的特质。所以呢，在这个特点，他描述的虽然是在他那个年代的那些不民主的国家，或者他以前的那些专制国家，但实际上呢，他到今天都印证他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来看所有的独裁国家，你可以从这个近代史来看，都是这样。希特勒德国，这个斯大林，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一直到这个北韩的那个金家王朝，他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现象，也有它心理学的一个基础。就是从民众这个角度讲，他对政权的支持，他确实有个心理上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说，他要找一个完人，或者找一个权威是不可能犯错的权威。那么这个不可能犯错的权威是谁来体现的？那就是最高领导人。那么我们看，不管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今天当今世界来看，所有国家的独裁者，他都采用这种方式来维护他的政权，要维护他民众对他的忠诚度。因为这个领导是不可能犯错的。这个过去我们讲伟大领袖毛泽东，他就是这样的，他没有错误，只有他的死后他的错误才能出现。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六十年代初，就在党内这么轻描淡写做一点检查，都导致他的权威大量就是非常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在独裁者眼里面，他必须要创造一个神的这个形象。那么今天看来，习近平他这个二十大以后，他已经掌握大权以后，这个运动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就是政权稳固的一个运动。因为他代表的那个政权，他的最大的合法性还是来源于一个个人的权威，所以呢，在这一点讲，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呢，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有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比如说走过的地方那个脚印，还有他端详过的茶杯这种，我觉得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其他的人自发的揣摩上意做出来的一些行为，这个当然跟他的这个需求是相符的，但是呢他的效果未必能达到他这个所谓的搞个人崇拜，搞这种个人权威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效果。但是呢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可能也要强调的，就是所有的独裁者本身也有心理需求，他我们说一般的独裁者都会有一种我们叫做那种自恋症，所以呢对个人权威的树立，独裁者本人也有他的心理需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的造成运动刚刚开始，我们可能是要拭目以待，可能还有更荒唐的造成的这个行为出现。
好的，那么中共改革开放后所有的党章，中共改革开放之后的党章啊，规定要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史专家注意到啊，党章在过去40余年当中呢做过多次修改，但是禁止个人崇拜的这个规定一个字没有动。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文广中教授，这一类荒诞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习近平他本人知道吗？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自己觉得那个习近平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这个瞒不过去。另外呢，你可以看这个习近平对那些就是搞那个个人崇拜的那些官员，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李鸿忠那个从湖北的一个省委书记，后来就青云直上吧，他就是以说这种绝对的这种个人崇拜的话而闻名于全世界了。他不是说过那个所谓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的不忠诚，这种很荒唐的话。大家以为这个人应该下去了，没有，他就一路高升。那个他在那个天津当那个市委书记的时候还发生了那个仓库大爆炸嘛，这也是震撼这个全世界的嘛。也没有下去，那个现在变成人大什么副委员长，
副委员长，
那个国家领导人。那么大家都看着嘛，大家都看着这个，就是如果吹牛是吧，拍马搞那个个人崇拜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下场呢？一路高升。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最高层应该是知道的。那么至于为什么呢，就是我稍微多讲几句话，就是因为中共呢他就是靠暴力，这是他自己不隐晦的，就是我就是枪杆子、刀把子，然后笔杆子，这个三个字来那个维持我的统治的。当然呢，这三个呢都是需要巨大的那个资源的。你看军队那个攻坚法，对吧？还有那个大量的那个秀才，党内那个用的秀才来写文章，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如果要降低这方面的那个成本的话，那么最好的就是谎言。谎言里面呢，比较成本最低的就是搞成全国人民都变成愚民了，不思考了，就是盲目崇拜那个最高领袖了。那么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的那个问题了。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从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它的本质来说，它是需要这样一个造神运动的。
好的，那么文教授主要讲了两个观点，一个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有一个呢，就是造神运动可能是一个最这个成本最低的这个保持国家这个思想一致、统一思想的这样一种做法。好，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国造神运动的这个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何 Jacob。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返愚昧的象征。另外 Leo 这位网友说，当然是高级黑，一个领导人喝过的茶杯当成文物，实在是可笑低级。地球流浪者，他说既不是低级红，也不是高级黑，你们认为是荒腔走板，但是他们却是认认真真的、一本正经的在搞个人崇拜。妖精，他说习应该是切中某些人的要害，他的所谓圣物没有在中国流传，中国早就没有个人崇拜了，甚至不如那些明星。这是不同看法。另外一位林林， 他履行着他的义务，只是中国愚昧的民众对头的尊重过头，神化了他，反而让他受到诋毁和恶意抹黑。另外一位令狐冲，这种事是个别现象好不好？而且也是发生在落后边缘地区，根本不是普遍现象，沿海省市不会有这种事情，真的吗？上海一大会址是不是沿海省份？是不是发达地区啊？我们刚才呢，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两种不同的看法。这样吧，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应一下啊，特别是啊，对我们这个对中国造神运动表示怀疑的那些网友们的看法，好不好？首先是于平博士，于博士，您怎么看？
对，其实造神运动或者是搞一个个人崇拜，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这是肯定是已经既定的所谓的国策。
嗯，
刚刚讲的这个文教授也提到，就是这个造神运动它有它的社会性的功能，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个别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不发达地区愚昧的一个行为，这是可以肯定的。
好，另外文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文革的这个巨大的成本，那个亿万人受到的那个冲击，对吧？甚至很多人那个生命都丧失了。那么在党内，在党外都引起了大家普遍的谴责。所以在那个就是文革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民族是在反省，是反对这个重新再搞那个个人崇拜。所以那段时间，你像那个邓小平，他都愿意让自己的那个名字被人家使用嘛。那个有一次那个国庆游行的时候，大学生自发的就是叫的小平你好，那么就把一个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中国文化里面，把一个老人的那个名字那个抬出来，而且是有二十几岁、十几岁的那种大学生在那呼喊。那么但是之后中国就意识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党的那个本质了，他没有什么东西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他那个一边是用这个所谓暴力，就是如果你那个对我的合法性进行挑战的话，那就镇压下去。那么邓小平后来也走上这个道路嘛，就是六四的时候就坦克车都已经开到那个天安门广场去了嘛，这是北洋政府和那个民国政府从来没干过的事情，共产党就干出来了。那么这是一点，但是呢，毕竟这个成本是非常大，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这个全世界都制裁中共嘛，所以呢，就是说他就发觉，就是如果搞一定的那个个人崇拜，那也是好的。所以呢，就是两条路线，我觉得两种那个对那个个人崇拜的态度，在中国都存在。
好的，
那么我们不能够说没有人反对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力量存在，所以党章里面那一条就是反对个人崇拜也没有取消掉。那么有时候会这个呼声比较高一点。那么当然，那个有些地方就这种东西就少一点。那么应该这样讲，就是在那个比较民智开化的地方，这些行为可能是相对来说少一点。我就很难想象上海会把那个习近平只是看一眼的东西作为一个圣物，展览出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到内地，它就可能是会普遍的发生。关于那个脚印的问题，我倒是亲眼目睹的，因为有一次我去参观那个小岗村，那个他有一个黑屋子嘛，就是当时他们农民开那个黑会，绝对要搞包产到户，那个会，那个房子的旁边还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的大院里面就有两个脚印，然后呢就圈起来让人家瞻仰。那么我去问，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当时是习近平也到过这儿。就站在这个地方对我们发表了一个什么简短的演说。那么这两个脚印，他说就是一个就是供后代那个瞻仰的地方。
好的，
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可笑。
好，
但是呢我是亲眼目睹，就是说在那个安徽的农村就发生这事。
好，那么看起来这个文教授是一位这个亲眼目睹者。记得西方有一位哲人呢说过这样的话，说历史总是重复自己的错误，如果第一次是悲剧，那么第二次就是闹剧。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曾给中共造成深刻的教训，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我来请教于博士，现在习近平重蹈毛的覆辙， 难道共产党国家就真的离不开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吗？
对，这个中共的历史，实际上呢，我非常同意刚刚文教授说的，我们在文革以后呢，大家有一个阶段是深刻反省过这个文革。当时有很多的学者，还有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人士呢，也提出要对文革呢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反思，并且有人主张建立这个文革博物馆，那就是要大家记得这个历史的教训。而文革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说对个人的崇拜过头，以致导致一个人的错误的这个思想、错误的行为，引发一场民族的灾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呢，共产党不是没有反思过，但是呢，在历史上面，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在其他国家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包括前苏联。但是呢，前苏联在斯大林，我统计过，斯大林他在这个生前，他所在的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关于他的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塑像啊、雕塑，还有一些这个纪念的这种场所啊，可能达到上几千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呢，就把它逐渐的给它消除了。所以呢，一个国家的这个就重大的灾难以后呢，民族进行反省呢，它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反省的过程。可是呢，我看这种反省的过程是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改革是不是能够到位。我很欣赏这个温家宝总理讲过那句话，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你前面所做的其他改革都会最后还是化为乌有，然后呢还会重蹈覆辙。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像这个当初这个毛刚刚这个去世以后，那个政治改革没有到位，现在就引起了个回潮。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我讲的不利的意思是说，中国其实那一方面改革带来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呢，给这些领导人反而是带来的红利，他们用这些经济上的红利呢来推行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呢，好让人们感觉到是这些政治上的这个经济上的红利是政治专制带来的。这个恰恰相反，中国过去40年的这个经济发展是由这个改革政治改革带来的这样一个红利，而不是政治保守，不是退到毛那个年代那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中国的一个诅咒，这个诅咒什么时候会去掉，我觉得还是要中国进行最后要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变革，让这个独裁的制度本身会被彻底的抛弃掉才行。
那么无论习近平及其亲信如何按照毛泽东的形象来塑造啊这个习近平本人，可是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都是习近平可望而不可及的。记得共产党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还是列宁啊，我记不太清楚了，说过这样的话，说领袖的威望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革命实践和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我来请教文教授，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好像总是给人有一种啊生拉硬拽的这样的感觉。请问文教授，您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个感觉。这是跟那个习近平本人的那个个人魅力、他的学历、他那个他的思想的深度，对吧？另外他那个所谓对党的来说，对党来说他个人的功劳，这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一个相信暴力夺取政权，对吧？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么一个政党里面，毛泽东是打下这个江山的。那么然后呢，他又有文采，那个写了大量的诗词，这个在中国就是说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相信这种诗词啊文学这么一个民族。那么毛那个平时讲话呢又比较风趣，对吧？个人有一定的魅力，那么等等。那么这个习近平都没有。习近平呢当然想有一个幻想，就是说通过那个向全世界到处讲，我看了多少书，看了多少书，每个国家里面都是把那个国家的那个几百本书都好像都已经看完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希望人家就是产生这么一个幻觉，就是他是那个书读全世界名著的这么一个学者。那么同时又出版了几百本著作，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我一生就是搞学问的，到现在也没出多少东西。那么另外呢，他碰到一个好机会，因为40年改革开放呢，确实帮中国积累了一些红利啊什么的。那么他现在就把他像那个峨眉山下来了，他就说这些功劳都是我的，所以呢，他也想要这个拿一点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是不会很成功的，因为民间对他的尊敬很小，所以就要搞个人崇拜。
所以就是硬搞啊，
硬搞，
硬搞。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华华兰，他说：“正因为一尊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度远远不及毛泽东，所以一尊自己也很需要在越来越变本加厉的造神运动中获取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绝对好的印象分，这显示是一尊自己的自信心严重不足的表现。”惠王说：“人还没有死就留纪念物，这黑的也太讽刺了。”杨，为什么不能崇拜为国操劳、倾心倾尽心血的人，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值得崇拜。李江，现在没什么不能做的，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为了保党，哪怕枪口对内。另外，我们网友的评论，疯狂的林子 Wide World， 他说，一个国家只要其报纸上满是领袖时，可以肯定这个国家一定是个粪坑国家，该国的领袖是个粪坑领袖。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说，从毛的造神运动就可以得知，造神不仅会祸害自己，更会祸害自己的下一代和整个社会。造神将会祸害大陆民众和社会100年。延安造的神如此，雄安造的神亦是如此。另外一位叫铁手说，九龙治水时期，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开始对权力发起冲击，神话一尊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红色权贵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二是应对美国绞杀，保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我们看到，无论是我们聊天室里的网友啊、听众观众，或者是我们这个网上的网友啊，都有对习近平搞个人独裁啊、造神、个人崇拜表示理解，甚至呢认为可以啊这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下面讨论，我们继续对接着我们的讨论，看看能不能回答我们这些不同意见。我们看到，自2017年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经历了几起几落，始终不温不火，效果不是特别好，就总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一个感觉。要搞还不敢搞到底，啊，试水，然后想搞。那么请教于博士，这是为什么？您预计中共20大，习近平现在他扫平了党内各大派系之后，那么他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会不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对，这个我也想回忆回忆我自己见过的个人崇拜，就是崇拜现任领导人的。我记得大概10多年前，我去这个四川，在汶川地震纪念那个碑前面，其中呢，就当地政府呢画了几个人的这个脚印在那儿，胡锦涛总书记在这儿就是站的位置，还有什么的，那不是习近平，那是讲的是他们那几个当时的领导人。我讲这个的目的就是说呢，其实中国这个文化骨子里是充满了这种对权力崇拜的这样一个大众心态，这个呢是这个不管是现在的习近平也好，过去的这领导人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搞个人崇拜所有的这样一个土壤。其实再看看这个蒋介石在台湾，在这个过去的民国的这个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非常悲哀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土壤呢是一个容易滋生个人崇拜的地方。那么当然了，这个从个人崇拜呢，就是过去那个习近平权力不稳的时候，他搞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党内外的一些阻力。其实，在大概4、5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各个地方开始挂他的这个照片。那个时候非常明显的遭到各地的抵制，认为这是搞个人崇拜，所以呢，当时中宣部紧急下令把这些都去掉。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又抱琵琶半遮面，那个因为权力不稳的情况，当然20大以后现在已经全部扫除障碍了。那他要搞的这个个人崇拜呢，我觉得应该是说没有人再能够提出异议了，特别是人们广泛认为那些改革派全部都下台了，已经不在位置了，所以搞个人崇拜已经是没有阻力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个人崇拜其实很有意思，他所达到的目的不是让全民崇拜，他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要叫大部分人崇拜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有部分人反对，大家在比如沿海地带那个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地方，那些人对这个个人崇拜是反感的，甚至是抵制的，也就鄙视的，这个对他这个造神运动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因为他知道 这些人是，你不管怎么崇拜，搞出个人崇拜，这些人是不会买账的。但是呢，他要达到的就是说，大部分人能够支持他，让他的这个就是让政权能够稳固。所以这个造神运动呢，在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举措。
好，那么几年前，我们看到中共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文件，禁止低级红高级黑，引起外界广泛议论。因为呢，这有些不同寻常。低级红是什么？低级红是水平问题，用心是好的，只是你手段比较拙劣。而高级黑呢，是立场问题，别有用心，把反话正说。我来请教文教授啊，您觉得用来分析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他们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呢？
我呢不是很熟悉那个中共这种最新的语言啊，那个我的理解就是说啊，你要赞扬那个共产党还要有水平，如果没有水平的话呢，那么就变成低级红，那么这个党报也要进行谴责，那么批评那个共产党，对吧？有的那个批评的就是说水平很高，一般的人听不懂或者是不理解，那么这叫高级黑，对吧？那么也要做到那个党报那个批评，那么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呢，当然都是中共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个所谓合法性的一种手段，那降低这个成本吧。那个最后呢，我觉得他其实，中国共产党他最后只能是靠暴力，他那个这种东西其实也就是他能够试试看，降低成本就最好。如果降低不了，那他有后手的，他那个有暴力镇压的，所以这个并不是最主要的东西。那个，
好，
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对这个低级红或者是高级黑的看法。一位网友叫 Dog Chai， 他说：“造神运动既不是低级红，也不是高级黑，而是在争着向习一尊表忠心。习近平向来治国无方，用人为亲，又一直呢借反腐之名党同伐异，体制内的官员也是人心惶惶，不知道哪一天社会主义铁拳就砸在自己头上。伴君如伴虎的独裁体制下，唯独没有人会跟一个只会唱赞美歌的小丑过不去。”另外一位答案说，造神运动应该不是高级黑，习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作为展览，是在强调习是中共原教旨的正统，习在提醒各级官员自己拥有连任的合法性，反向思考，也许党内存在对习治下内政外交困局的这个质疑。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这样，我以我们聊天室里边的这个观众们的一些评论来作为结束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讨论。于次郎说，吹捧一个贤明者将使他漏洞百出，把一个白痴吹捧成神将使一个国家加速灭亡。 Brita Adams 说，中共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似乎已经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以最高领袖、英明领袖称之，但这样反而引起公愤，让更多的人觉醒。Old Pink 说，十年前习近平一上台，王沪宁就献上一计，树立领袖威望，深得习近平欢心，习时代的个人崇拜就开始了。最后一位 And CCP， 习现在的连任威望靠的就是香港，下一步拿下台湾就彻底和毛邓并列了。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